礼拜二，今天科技一秒单元，王道环在我们的现场，道环兄，
大家好。
今天我相信你要为我们介绍三月号的 BBC Knowledge。
对，现在都已经月底
了，月底了啊。
这一期的BBC Knowledge 是里面有很多有趣的报道，值得大家去注意。那
是
首先我们先谈一篇比较小的这个新闻。那用驱疗伤的秘密，我们在这边也谈过。事实上在欧洲医学史上很早，这个用驱来治疗外伤，特别是伤口一直在发炎，不容易愈合，那外科医生会使用驱来这个帮助病人的伤口愈合。那这个据说在古代有好很多的族群都知道利用驱来治疗外伤。
玛雅人的是吧？
那这个一直到今天甚至有专门的公司来为这个外科医学界哈培养这一些驱，来生产这些驱，来在必要的时候这些外科医师可以使用来帮助病人的伤口愈合。
嗯，
那驱的作用基本上就是说，第一它可以把这个腐烂的这个组织啊给吃掉
啊，
就是使得伤口变得更为干净。那第二个，驱会分泌一些粘液，那一些粘液似乎可以帮助伤口愈合。只不过就是大家知道这么用，而且用起来也的确有疗效，可是还是不知道原因在哪里。那现在就是有一个这个研究团队，是荷兰的一个研究团队，他们在来研究那个驱为什么可以帮助伤口愈合。然后他们的实验，他们发现就是驱所分泌的粘液可以抑制身体里面的免疫系统，而它所抑制的免疫系统的里边的那一个机制，刚刚好是促进发炎的机制，所以它等于意思就是说，驱分泌的粘液可以抑制免疫系统里面的发炎机制，也就是延缓伤口的发炎，或者阻止伤口发炎，
是
使得伤口能够很快的愈合。所以就是说，这个研究并不是发明一个新的疗法，而是解释一个传统的
疗法
为什么有这种功效。那可是这个研究还是有价值的，理由在于就是现在既然已经知道了驱的这个粘液的功能，那我们就可以针对驱的粘液的成分去找那是不是有一个主要的发挥那个功能的分子。假如能够找到那个分子的话，那就好，那我们就可以专门去制造一种药来模仿或模拟那一种分子的分子的功能。所以呢，到了那个时候，也许我们就不需要去了
啊。也就是制造，我们用制造的方式，用化学的合成的方式。
就说你在那个粘液里面，假如能够分析出那个有效的化学成分是什么，当然我们就有可能可以设法去制造。那等到我们能够制造了，那当然就不需要去了嘛，对吧？
好的，这是其中的一篇。另外有一篇看起来很好玩，
玩声音，
玩
声音，
玩声音。
他是介绍英国一所大学，这所大学叫做沙尔福大学，它位于曼彻斯特沙尔福大学。它有一个实验室，中文把它翻译成叫做无响室，响是音响的响，就是说你在这一个房间里边。这个是专门用来，这个房间是这个无响室，是专门用来控制声音的技术。就是专门用来研究控制声音的技术。在这个无响室里边，来可以测验各种噪音控制的装备。那在这个无响室里边，大概是地球上最安静的地方，因为它的背景噪音是负值而不是正值。OK， 那因此根据这位记者的报道，他说哈，在这个无响室里边，你甚至可能听到你的身体里面的血流的声音。
他不只是听到说针掉的地方都听得到。
你可以研究针掉的地上所发出来的声音，以及针掉的地上所发出来的震动所发出来的声音。
嗯，
所以我当然这是这一篇是一个非常小的报道，它配合很多的图，它的目的在说明有这么一个地方是研究声音的。那可是我看了这篇报道，我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哈，我们每一次我们出去外面吃饭，几乎每一个我们去过的餐厅，我都觉得很吵。
每一个吧，
几乎是每一个。那我是说在台北市，
嗯嗯嗯，
那譬如说这个我们非常有名的鼎泰丰，
嗯嗯嗯，
那它的装潢是极简的装潢。嗯嗯，这个在视觉上，我想我问题不大，可是我老觉得那里面非常的吵。
嗯，
那当然一方面我的感觉是，那就是我们的饮食文化，就是我们的饮食文化，我们对于这个在公共场合出声，的事情啊，似乎没有太多的自觉。我们的文化里面好像也没有提供什么样子的规范。
是，
那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会想到的就是。也许跟我们的店家啊，很不注意音响工程，有关系。所谓音响工程就是控制噪音。那事实上，噪音是有可能控制的。你根据这篇报道，这五响室里边所做的各种实验，它事实上它就是在研究什么样的材质能够吸收噪音，什么样子的这个装置能够帮助我们不会感觉到噪音的骚扰。
我注意到这个照片，也就是关于五响室设计的照片，它的墙壁是呈楔形的，是吧？蝎子的那个蝎，
是它那个就是一种吸音的装置，嗯，那个基本上就是可以消除噪音用的。
所以你也建议我们的这个餐厅，尤其中餐厅，特别可以用这种方式。
你特别强调中餐厅，我知道你的意思。你的意思就是说没有错，有一些西餐厅，的确是相对来说安静的很多。我的感觉是，那一些西餐厅之所以很安静啊，可能不是因为
有意设计的，可能不是这样，
可能不是，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没有热闹到像鼎泰丰那种程度，
嗯嗯，
而且还有它的设计相对说起来，这个我去过的西餐厅，它的设计相对说起来是好像一次不会容纳那么多人，
嗯，
所以你会感觉到在里边用餐哈是比较安静。
那我猜想，至少你刚刚这样讲，我知道你绝对没有去过快炒店，对不对？快炒说40元一盘，100元一盘，80元一盘，你肯定没有去过，你一家都没去过，对不对？
嗯，那没错，
对
吧？那
去的时候，那个快要炒起来的，每一桌都快要炒起来的，不恐怖，恐怖。好，我了解了，你现在就是呼吁大家能够重视餐厅的吸音设计，
对，至少是音响工程，这个应该是列入考虑的。我的感觉就是说，我们在一个好的餐厅里面，大家都喜欢的餐厅里面享用美食，那这我们更希望的是，不仅仅有美食可以享用，我们还有这个一个好的用餐
愉悦的安静的
用餐环境。
是
OK。
好，接下来还有一个题目，哇，今天要介绍的这个 BBC 呢，这一期非常丰富。还有一篇是烂好人吃不开
呀，
给解释一下。
我们经常感觉，我们经常这个对于特别是大学毕业生，他们在毕业典礼上，我们邀请来的来宾最喜欢说的就是，好啦，你们的学业已经告一段落啦，你们现在要进入社会大学，接受社会大学的洗礼，在社会大学里面打滚，在社会大学里面接受磨练，等等之类的。那你看这篇文章哈，就烂好人吃不开这一篇特别报道，那你就会了解这句话是。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因为在真正的社会里边，你所遇到的人，那你必须要使用的待人接物技巧，很可能跟你已经习惯的、熟悉的，在学校里面所遇到的人，或在学校里面所受过的教育是很不一样的。
是。
那简单的讲，当然就是烂好人不吃，这个吃不开。可是具体的来讲，譬如说，你看看这边这有一节就特别强调，你想要职场得意的话，你就必须表现非常强势，而且不择手段。 那这一个结论，不是一个新闻记者写的，也不是一个社会观察家写的。那这一个结论事实上是一个这个科学实验的结果。
哦、
那你比如说一位社会心理学家，他制作了两段影片。那这两段影片都是描述一个把交易搞砸了的售货员，他怎么样检讨自己的工作。
嗯
，OK， 那一个售货员，他在检讨的过程中间，一再的强调是他的同事把事情搞砸的，说一切的错都是他的同事犯的。OK， 那第二个这个售货员，那他在这个录影带里面，他的自我检讨的方式是一再的把过错归咎到自己身上，而且一再的强调他下一次的话一定会好好的汲取这一次失败的教训，会做得更好。结果没有想到，实验的结果是就是说，就观看这两段影片的人，对第一个就是把所有的责任或者是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到别人身上的人，就是对这一位仁兄啊，大家的印象比较好，他们表示他们比较信任，而且他们表示要是有下一次还有同样的机会的话，
会交给第一个
人去。你就是像这一类的，像这一类的发现，其实我们在一些处事艺术的书里面是经常看到的。而不可能在就是我们不预期在这个教科书或是在一个大学里面的正式的学科啊，这个里面的或教授或专家啊，会说的。那这一篇报道就是把这一类的科学研究啊，做一个大略的整理。那你譬如说怎样才能够步步高升呢？他就说自己认为难搞又爱争强求胜的男人，比起自认为很和善的男人，收入要多了将近两成。OK， 那这个那好相处的人虽然比较受欢迎，但赚得比较少，职位也没办法升得很高。
是，
那自认为很难搞的女性，也比其他较为友善的同事收入要高，只不过高没有像男人高的那么多。他高是高 5%，
是
就是像这一类的结论，你知道
有啊，动动歪脑筋啊，会使身体和大脑保持良好的状态。
所以总言之一句话，我的感觉就是说，像这一篇哈、啊，是刚走出大学，正在职场中挣扎的人，或者是自认为在职场中很不得意的人啊，是非常值得看的一篇报道。不过我读完了以后，其实我心里是很矛盾的。
嗯，
就我知道这里面几乎每一个结论哈、啊、都是有科学实验的证据来支持的。不是随便讲出来的，也不是感慨的一个这个言论哈、啊、也不是一个历尽沧桑的老人的一个回顾。
是
,OK, 我都知道，你知道，就是说这是科学研究的发现。OK, 那我一直在想，就是说我们读了以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就我们读了以后应该怎么
样？是
OK, 那我们读了以后，难道我们也想
一向叫我们循规蹈矩，或者是温良恭俭让，或者是啊种种的这个戒慎恐惧，好像跟我们过去学校里面有老师所教或家里面所教的种种的这个，这好像相对反的哈，
一点都不错。就是说，这才是真正的社会。OK, 那我让我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生活在这个样子的社会里面？或者这个样子的社会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
是
OK, 那我相信这篇报道的目的不是在告诉大家你应该变成一个你自己不喜欢的人。我相信这篇的报道其实是提醒我们啊，社会生活的好处。正因为我们在生活在社会里面，因此我们才能够选择我们的人生，我们才能够决定我们想要做什么样的人。
嗯，
你想想看，你在一个很单纯的这个生活环境里面，或者是你一个人这个离群所居，你事实上你也没什么选择，你对你的人生其实你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的有意识的思考的。你正因为你生活在这么一个复杂的社会里面，你看到各式各样不同的人，你可以正是这样，你刚好可以为你自己决定你想要当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只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看完这篇以后你有没有想动点歪脑筋以保持身体和大脑的健康？
我的身体有没有
有或没有？没有，
当然没有。
那你白读了。 news 98.8 九八新闻台科技 email 单元，王大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这个这一周的新的，是吧？
是是是，
科技新知，彗星，先谈谈彗星。
对对对，我这次谈彗星啊，是跟孙慧勋谈的不一样，因为我有我的着眼点。我们从这个升级号开始谈起。
Deep Impact。
这是2005年美国发射的，那它专门是探测彗星的，那它可以接近彗星，然后这个抛射出这个冲击物，
是
然后撞击彗星的核心。
上一次好像是一个600公斤的铜球啊，
是是，然后在这个仔细观察这个撞击过程发生了什么事情，希望能够了解彗星的结构等等之类的。OK。那现在这个今年初，就是今年1月了，升级号的望远镜捕捉到了一颗从来没有人观测到的彗星，这颗彗星英文叫做 Ison。
是。
那我们翻译成艾松，它位于近8亿公里之外。近8亿公里之外。那科学家经过估算以后认为啊，这一颗彗星会今年11月飞掠太阳，那到时候将是一场天文奇观。因为那个时候这个Ison的亮度啊，因为接近了近日点，所以它的亮度非常的大，可能满月都没有办法跟它争辉。OK。那更巧的是啊，现在有一具太空探测器正在环绕火星飞行，那它的英文缩写是 MRO， 那这个中央社翻译的这个中文名字叫做火星探测号轨道太空船。那 Ison 这一颗彗星接近太阳之前会先掠过火星再前进太阳，因此今年9月这个 MRO 有机会仔细观察 Ison。那它距 Ison 只有10公里。
哇，好近啊，
可以仔细观察。
是。
那不过有意思的是啊，今年1月西澳洲一个天文台发现了另外一颗彗星。
嗯哼。
那可能创造了奇观啊，更值得 MRO 留意。根据美国太空总署的专家计算啊，那这一颗新发现的彗星呢，将在明年10月19号掠过火星。
是。
那个时候距离火星只有5万公里。可是对于 MRO 所配备的瑞利望远镜而言啊，那时彗星核心上几十米大小的东西都难逃它的法眼。OK， 那由于这一颗彗星啊才发现不久，观测数据有限，因此呢还不能精确的推算它的轨道。
是。
那它掠过火星的时候啊，距离火星更远也说不定，例如说不定它这个距离火星30万公里等等之类的。但是有趣的是它也可能撞上火星。那这个 MRO 控制中心的一位专家认为哈，这个几率是有的，
撞上火星
的几率是有的。那我对这个问题，我对这一个可能哈是非常感兴趣啊。那关于这一颗彗星啊，现在连彗核的大小都不太清楚。现在最明确的事实是哈，它奔向火星的速度是每秒56公里。
是。
那我们用它的直径，我们假设它的直径是8公里来计算好了。要是它直接撞击火星，后果相当于100万枚威力最大的氢弹。结果是一个直径160公里的陨石坑。
是。
你想想看，那是多么壮观多么惨烈的一个景象。我为什么对这个感兴趣呢？你回想一下恐龙是怎么灭绝的。
啊，
我们就猜测现在最流行的一个理论就是白垩纪末期的时候有这么一颗小行星。大概这个直径
一个
十公里
嘛，
这个直径大概十公里，
十公里，
对，直径大概十公里左右撞上这个墨西哥的尤加敦半岛。OK， 那我们现在已经找到那个陨石坑的直径应该是170公里左右。
是。
OK， 所以现在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呢？真正问题就是说哈，地球上曾经发生过很多次的这个生物大灭绝，我们已经整理出来至少是5次。OK， 那而且恐龙灭绝的那一次啊，还不是规模最大的那一次，规模最大的那一次是古生代的末期，二叠纪末期，那一次是个生物大灭绝。那好，我要说的就是说哈，就是我们现在对于生物大灭绝，我们现在只能做描述， 我们对于生物大灭绝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在这个内情关于细节关于它的机制我们了解的还不多。
嗯，
即使是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好的证据显示中生代的末期是这么一颗小行星撞击地球所造成的种种的结果，可是我们对于细节仍然了解的不多，而现在我们这个大家在书上看到的基本上都是科学家的推测，当然那些推测都是有根据的推测。
是，
不过我在想，假如我们有机会看到一颗大概相同大小的行星撞上像火星这个样子的行星，因为火星跟我们的地球在很多地方是蛮接近的。
嗯，
假如我们能够目击一次的话，那我们就有机会啊，这个能够对于地球上所发生的事啊，有更详细的认识跟理解，那我们更容易我们更有把握去描述当年的生物大灭绝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嗯哼
,OK, 所以我对于这一颗这个
等一下我刚才对一个数字不太清楚啊。
嗯
你刚刚讲说这个直径八公里的一个大概一个彗合一个
彗星。
彗星。
嗯哼。
那么它会撞出一个大概直径160公里的陨石坑，对不
对？
对。
对，
那这一颗也差不多是10公里左右。
对对对对，我就所以大概所以有相当大小的比较才有意思嘛。
嗯。
所以我们万一它假如真的能够撞上。
好。
那
它撞上火星接下来会发生，比如说火星地表下面有水可能是吧？
那当然就是现在几乎已经等于是确定了，是火星地表下面一定有冰层。
嗯，
那它撞上火星的话，那些火星地表下的冰层会溶解，而且那个温度会非常非常的高，那个温度很可能不会立即的消散。
嗯，
所以假如火星的地下冰层这个溶解了，然后呢说不定火星古代的生物的种子还在。那到底会怎么样？我实在讲，我就是说，这个我们用中国大陆流行的一句成语叫做"浮想联翩"呢。
嗯嗯，是，也就是说，如果撞击产生的巨大热量使得地面底下的冰融化，而冰里面又有生物，冰融了之后，那些生物可能会再活过来，
一点都不错，这是我的意思。我们在地球上面，上千年的这个休眠的种子都有可能说会复活的。
嗯哼，
所以就是我一刚开始，
我不会目睹创世纪。
就我一刚开始，我看到这新闻的时候，我非常的兴奋的。
是，
不过很不幸的，上个礼拜专家又做了一次新的这个计算。你知道吗？因为这是今年一月才发现了一个彗星嘛。所以你的观测点还不多，而且观测点非常的有限。
嗯，
你根据那些有限的观测哈，你想要计算它的这个轨道哈，是精确的计算是很困难的。所以在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应该是半个月以前。那半个月以前我看到估计那一颗彗星会撞上火星的几率齁，大概是1/700。
嗯，
结果上个礼拜啊，修正了，根据最新的观测修正的估计啊是1/8,000。所以
现在很渺茫了。稍后片刻，今天的路况和气象，马上回来。news 酒吧，酒吧新闻台科技 email 单元，导航兄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接下来这个话题，蝴蝶，为谁而彩妆？
许多蝴蝶翅膀上都有类似脊椎动物眼睛的眼斑。
嗯
，OK， 那学者相信眼斑是蝴蝶的防御武器。那有人将蝶翅背面上的眼斑给抹掉。
嗯，
那结果。这些蝴蝶被鸟儿吃掉的风险就比较高。换言之呢，蝴蝶翅膀上的眼斑能吓阻鸟儿的攻击。
哦，
那这一类的实验通常假定蝴蝶最主要的猎食者是鸟。
嗯，难道不是吗？
可是蝴蝶并不是只有眼斑，蝴蝶的花纹是多彩多姿的。
嗯，
那有一些蝴蝶它的腹面就是腹部那一面，不是背部那一面。那负面的眼斑功能可能是这个诱敌， 那这个吸引猎食者攻击身体比较不重要的部位，就好比蜥蜴在必要的时候啊，不惜断尾求生。那有一科的蝴蝶啊，就是翠灰蝶亚科，他们甚至演化出手斑，就是类似蝴蝶的头部的斑纹。
嗯哼，
乍看之下，看起来像个蝴蝶的头
啊、哦，
那连触角都有，这是最有趣的。那这种手斑，就是头像蝴蝶头的这个斑纹啊，这个手斑的反猎杀功能还没有人以实验证实过。那现在呢，美国佛罗里达的这个蝴蝶专家，他们找了一种有典型手斑的蝴蝶来做实验。那这一种蝴蝶叫做鞘灰蝶，那是美国南部啊、常见的一种灰蝶。
是。
那你猜这个实验他假定的猎食者是什么？他假定的猎食者是一种蜘蛛。
嗯。
是一种叫做跳蛛。Okay,
跳。
对，他那个跳跃能力非常的强。那这个他之所以会选择这一种蜘蛛，理由很简单，因为鞘灰蝶跟这一种跳蛛，他们生活在同一个环境里面。
哦、本来就是在这儿的。
对，在鞘灰蝶出没的地方经常
就会有跳蛛。
经常可以看到这个跳蛛。
嗯。
那由于啊，蝴蝶与蜘蛛之间的互动最近已经引起了昆虫学者的注意，所以这一位蝴蝶专家呢，他就用这个鞘灰蝶来做实验，看一看跳蛛对于手斑的反应
啊。
那结果哈，他将两只鞘灰蝶与11种其他的蛾啦或者蝶啦送入跳蛛生活的塑胶盒里边，那然后以摄影机来拍摄整个过程。结果哈，只有鞘灰蝶成功的逃脱了跳蛛的猎杀。
嗯，
那他们的保命秘诀是啊，这些蜘蛛啊总是攻击他们的手斑。
嗯，
而那一些手斑是位于翅膀边缘的地方，换句话说、是距离蝴蝶这个真正的头最远的部位。
是。
而蝴蝶的翅膀边缘要是受了伤，蝴蝶事实上还是能够飞行的。
嗯
,OK。所以这一个实验是第一个实验证明啊，蝴蝶彩妆的演化啊，不完全不是唯一用来对付鸟的。
嗯，
也就是说蝴蝶的天敌不只是鸟而已，蝴蝶的天敌还有、
其他的
昆虫、
嗯、
像这个蜘蛛是其中之一。
嗯哼，蜘蛛不能算昆虫的。
蜘蛛是昆虫，蜘蛛不是昆虫，没有错。应该是节肢动物。
节肢动物
有昆虫纲，有蜘蛛纲、没有，你说了一点，你的反应很快。
嗯。来，接下来纳米材料。
钛。是地壳中含量第九高的元素，那二氧化钛，那俗称钛白粉。
是。
不过呢，钛是金属旁的钛
啊，
不是做菜的钛白粉。
不是。
那这个二氧化钛是应用最广、用量最大的一种白色颜料，它的化学性质相当的稳定。那在一般情况下，与大部分的化学试药都不会发生反应，是各国认可安全性非常高的无机化合物，经常被添加在食品、化妆品等等之类的东西里边。OK， 那这个南洋理工大学工学院有一位教授叫孙德来，那他所带领的团队研究二氧化钛已经10多年了。
嗯，
那他们事实上是开发二氧化钛做成的纳米材料。
嗯
，OK， 那这个2007年他们就已经开发出来这个二氧化钛纳米结构光触媒。那这种东西放进水里边啊，能够吸附污垢。那在假如用这个紫外线或者阳光照射的话，那光触媒就能够分解水中的污垢。
哦，
那这个我们必须要知道哈，就是过滤水最大的问题在于机构。 要假如水中没有什么杂质的话，不需要过滤。
嗯、
那可是水中有杂质，我们要想把它过滤掉的话，那一定会有机构，那一些机构会使得任何过滤膜、堵塞。
等一下，你讲的机构会听成某一个机构？
嗯、
你讲的机是累积的机，构是灰尘尘垢的垢，
一点都不错。
机构，
哎、对对对，
懂了。
那同时呢，这个孙德莱的团队也在研发这个二氧化钛纳米滤膜。
嗯，
他们希望过滤效果比市上的就是说这个超过滤滤膜还要好，就是滤孔更小的滤膜。
嗯，
那他们必须克服的困难就是、滤孔越小啊，就越容易堵塞。
嗯，
那他们研发的，他们开发的是多用途二氧化钛纳米材料。那这个。那由于二氧化钛啊便宜又丰富，而且它本身又是一种光触媒，可以加速化学反应，又很亲水，所以过去五年关于它所发明的材料已经有70篇以上的研究论文。
哦，
那由于估计到了2030年世界人口将达到83亿，所以饮水的需求要增加 30%。
嗯，
所以这一种就是这个滤膜的需求哈、啊，事实上是很高的。那他们所开发的二氧化钛材料，第一个是低价，然后是高效能，它的用途包括在譬如说海水化淡水，新加坡很早就开始研究海水化淡水。
啊、
你的不要多少年轻，我们小的时候，新加坡跟马来西亚那它这个发生了紧张。
嗯，
那这个马来西亚对付新加坡的办法、就是、
不供水了，
对，就停止供水。OK，、嗯、所以新加坡很早就开始搞这个海水化淡的问题。嗯、OK， 那这个这一种滤膜由于有亲水性哈，所以水分子比其他物质更容易通过滤膜。然后我刚刚已经说了，这个二氧化钛这个纳米粒子啊，又是一个光触媒，只要用阳光照射哈，他们就可以把废水分解为氢与氧，同时又能够净化水质。那这个过程，氢等于是太阳能的另外一种形式，
也是个清洁的能源。
对对对对
啊。
所以这种材料用途非常的多，我非常佩服啊，就是说他们事实上整个研究过程已经超过10年以上了。
是。
所以还这个不容易。
而且还有你刚刚前面提到的第一句话很重要，
嗯，
就是这个钛它是地壳中含量第九高的元素，就是很大量。
没有错。那这个可是二氧化钛由于储存量相当的丰富，很容易取得，所以就成本就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
比较低。
对。那你也可以用其他的形式的钛，那其他形式的钛那它的这个成本就高很多，所以这个是相当便宜的。
嗯，
用一种便宜的材质来生产多用途的纳米粒子，这个研究团队相当不错。
是。好像还可以应用在太阳能电池，对不对？还有20秒钟。
对，它譬如说不仅仅是应用于太阳能电池，那它在锂电池中，你假如用它做阳极的话，电池寿命可以增加一倍。
哇。听见你对自然。